Pali się tą zęziną, jak to chcę powiedzieć. To bardzo nie są ludzie, którzy wiedzą, że zęby opalnie bocie jest ustale. To nie dam dwa lęki, bo oni są sam, co pan się chciał, że nie byli. 这个论点呢分了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宣讲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说论义。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这个造论五本的进行案例的造论五本当中呢由谁而著，为谁啊就是由谁所著，谁而著，然后属何范畴，全的内容和有何必要。 那么其中呢，前面四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现在再讲第五个问题，有何必要？那么又是说，净明论是照这个论点到底有什么必要呢？啊，就是为了让后续的弟子轻而易举的悟入，或者对整个大乘的意义产生定解之后，进而趋向殊胜菩提。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殊胜的必要性。有了这种殊胜必要，知道了这种殊胜必要性之后呢，实际上啊，就说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 那就可以产生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动力，就知道如果现在我们通达了这个论点之后，就可以对整个大乘轻而易举的产生定解。因为就是说，整个大乘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是真的从经典角度来讲浩如烟海。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殊胜的途径，没有一个非常殊胜的窍诀的话，很难以在一生一世当中真正的去通达整个大乘的这个殊胜教义。但是呢，因为有了中观庄论的缘故呢，连理当中的为师的。 广大道理啊，深义当中的圣僧的中观道理，那么实际上就包括了所有大乘的教义。所以说呢，如果能够通达中观庄论，就能够在一生一世当中通达整个大乘的啊殊胜的这个教义，对这个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然后有了定解之后，进一步的修行，就可以很快获得殊胜菩提果。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会非常非常精进，或者说是有把握的去修持殊胜的这个大乘教义了。咳咳 那么现在是正在讲的是这样第五个问题。那么前面对于整个大乘产生定解的方法已经做了案例了。现在讲的是分别对于本论产生定解的方法。那么就是通过安立本论超胜其他论点的五种观点呢进行安立的。第一个呢是真正的所量对境为以安立为人其功用的有四法。第二呢是外境不存在啊，也就是明言当有自证的观点。第三个呢一切都是唯心所造。 第四个呢是生义地分为相似生义地和真实生义地两种，第五个呢就是在抉择相似生义地的时候呢，各自正量认定的意义是不矛盾的。<咳>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对这个五个意义呢就说是展开叙述，以此逐一介绍他们各自的主旨。其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说是在真正的所量对境为一安立能起功用的有四法。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所量的对境。 也可以是有实法，也可以是无实法，但是呢，真正的所量对境就安立成这个起功用的有实法呢，这个是有必要性的。我们要了解，世俗中真正的所量对境唯一是能起功用之法，而所有无实法依靠自力无法显现，是依赖有实法以浅于的分别心而假立的。<咳> 那么就在世俗地当中呢，真正的所量对境啊，就是说我们在一种这个根识的所量对境，我们心识的所量对境，唯一呢就是能起功用之法啊，能起功用的法，比如说这个水呢能起功用，瓶子呢能起功用，火呢能起功用，那么这些呢都是能够起功用的法。中观庄论它在世俗地当中安立的这个所量对境呢，就是能够起功用的法，把这些能够起功用的法安立成有实法。 啊，就是这个方面呢，把这些能起功用的法安立成所量的对境。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能起功用的法称之为有实法，而所有无实法依靠自力无法显现。那么就是说是和有实法对应的观待的这样无实法呢，依靠自力是无法显现的。<咳>那么依靠自力无法显现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它必须要依赖有实法以浅于的分别心而假立。 那么后面这一句呢，就是讲到了无实法。那依靠自力无法显现，它必须要依赖有实法，通过浅于的方式来进行假立。那么怎么样依赖有实法呢？比如说，无瓶啊，瓶子不存在这个无瓶这个观念，无瓶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实，<咳>一种无实的概念，一种无实法。它第一个呢要依赖有实法，依赖什么有实法呢？依赖瓶子这种有实法。 那么依靠这个瓶子法啊，依靠这样瓶子有实法以浅于的分别心，后面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瓶子这个有实法遣除掉之后呢，我就说没有瓶子，这个地方没有瓶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首先是依赖了一个有实法的瓶子。咳咳咳 后面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有司法的瓶子遣除掉之后，哦，说这地方有一个无凭的概念，就安了一个无凭。所以说这个无凭也好，还有说是这个无助也好，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虚空也好，还是一死女儿也好，实际上呢它都要依靠一个有司法通过遣余的方式来奖励啊，通过遣余的方式来奖励。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有凭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无凭。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柱子，就不会有无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自爱物不存在呢，就不会有虚空的概念啊，不会有虚空的概念。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兔子的头和这个牛角的概念，就不会有兔角。所以说这些兔角也好，这些狮女也好，它都要依靠一个有司法，然后把这个有司法遣除掉之后呢，安立一个无死。狮女儿也是这个概念嘛，啊，狮女没有儿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把这样一种狮女不能生儿子这个问题，把狮女这样一种遣除掉之后呢，后面就是安立一个狮女儿的概念。所以说这些呢，都称之为无死法。啊，都称为无私法，就是说某个东西不存在呀，或者虚空啊，这些法都称之为无私法。那么这些无私法是一个智力无法显现，在因缘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一切的有私法是通过因缘而起的，啊，通过他自己的这样因缘而起的，无私法是依靠有私法而假立的，啊，假立。所以明眼力当中呢，有私法它应该说是存在的，它是能够有一种显现的，通过智力在根识面前可以显现出来。而这个无事法呢，在根识面前是无法显现的，它通过智力无法显现，所以说只有通过有事法浅余的分别心现一个总相而已，啊，只能够现一个总相。所以说呢，就是在年龄当中，只是把这样一种所量对境安立成其功用的有事法，由此可确定观现世量安立的合理性。依靠观现世可抉择观现世对境中显现的所知万法为无常。那么就是说也由此确定观现世量安立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观现世量在明眼力当中它是合理的，但如果你要把这个观现世量的东西放在生意力当中啊，怎么安立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呢，这个观现世量的东西呢，它在明眼力当中的确合理，就是因为这一切的这样一种在这个观现世量面前，上次在笔记当中是讲到了，就是说是眼识乃至于根识，像这样五根识面前它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无期呢就是一种显现。那么能够显现的法都是有实法，都是能够起功用的法，能够在自己的根识面前显现，在自己根识面前显现的法都是能够起功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你可以安立观现世量的这个合理性能。然后呢依靠观现世可以抉择观现世对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所知万法就是无常的。那么这一句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是在我们的观现世量面前显现的法，绝对是无常的法，绝对是无常的法，这个方面就直接可以抉择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在我们的根识面前显现的缘故啊，就是在我们根识面前显现的缘故。那么就是说只要能够在我们的根识面前显现，绝对是有实法，绝对是能够起功用的法。那么就是说换句话来讲呢，能够起功用的法绝对是无常的法。如果说是恒常的法呢，恒常的法就无法起功用了，啊，恒常的法没法起功用。第一个就是说，恒常的法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啊，没办法显现出来。所以说，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法，就是说最初没有，后面显现出来的，然后呢，它有这样一种不断的变化，它叫起不啊，叫它可以就说是不断的起这样功用。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的恒常的法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显现，它没办法变化，也没办法起功用。所以说呢，能够在我们根识面前显现的法呢，绝对都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法，这个方面就可以抉择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在观现世量的这个对境当中，可以成立一些万法是这个无常的。同样，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认为虚空等是恒常之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他的无实假名成立而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虚空是恒常的，那么这个是在世间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在论点当中呢也有一些这种说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虚空是恒常的秘义啊，不能够就是说是像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认为哦虚空它是不变化的缘故呢它就是恒常的啊，就觉得这样一种虚空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法，它应该是一个有实法的。但实际上呢，虚空它是恒常的法，虚空是一种无实法啊，它是无私法。所以如果是无私法的话，就绝对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起功用，虚空呢是绝对无法起功用的，或者虚空呢也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眼识的对境，不能成为根识的对境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有一种这样的安立的方式。 所以说有些人认为虚空是恒常的，但下面我们就讲，实际上呢，就是说只不过是他的无实假名成立而已。那么这样一种无实假名成立，就是说对虚空的角度来讲呢，他也说是一种无实假名的，或者就是说安立他的恒常这个名字啊，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无实假名的。那么为什么是一种无实假名呢？我们首先对这个虚空的本体概念做一个分析啊。那么所谓平时说我们见到了虚空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眼睛睁开不是看到了房子里面的虚空吗？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佛经当中讲的话，什么都没看到啊，就安立一个见到了虚空呢。实际上你看到虚空的是看到了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什么都没看到，只不过这个房子当中啊没有自爱，那么一个这个设法的存在，就把这个不存在设法的这个空间呢假名成一种虚空的概念。还有这个蓝色的虚空也是一样的，它这个方面只不过是一种我们所见到的蓝色虚空，它是一种色法啊，它是一种显色，是一种蓝色，蓝色可以作为眼色的对镜。但是这个虚空的本身啊，它不是有这样的这个颜色啊、形状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虚空它本身是一种无实假名，它就是潜出了这样有自爱的东西之后呢，按了一个这样一个无实的假名而已。还有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恒常的这个名词。我们说这个虚空是恒常的，为什么就说是论点当中也说这个虚空是恒常的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安立一种假名，安立一种无实的假名。因为虚空不是无常的缘故，把这个虚空不是无常的东西安立成一个恒常的这个假名字而已。我们说虚空是不是无常的？虚空它不是无常，为什么？它没有本体。那么如果说是有它的本体，有它的有实法的话，就会有生住灭。但是虚空的话，它是一种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说呢，从这个虚空不是无常的啊，不具备生住灭，它不是无常的角度安立，它是恒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无生无住无灭的缘故，无生无住无灭就可以假立成一种恒常的概念。所以说，所谓这个虚空恒常啊，虚空存在啊，看到虚空啊，我用手摸虚空啊，像这样实际上都是一种错觉，都是一种假立的而已。所以说，此处讲到真正能够在眼神面前显现的。啊，就这些法都是一种有实法，都是一种无常的法。说虚空是不是我们所见呢？虚空不是所见，所以说也不能够嘛，就是把它安立成一种观现实量当中的真正的所量。它只是一种概念，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在我们分别念当中呢，可以有一种虚空的总相。哦，好像是有个虚空的概念吧，虚空的总相可以安立。那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虚空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倘若是有实法，必须是能起功用的法。那么如果是一个有实法的话，那么肯定是能够起功用法，那么就是有实法。那么如果是这个无实法，就不能起功用啊。这个因病论点当中是讲很清楚的。如果是有功用之法，则可成立是刹那性，一切实法的无常性也可轻而易举得以证实。那么如果是有实法，就肯定能够起功用。如果是能够起功用，这绝对是刹那性的。如果是刹那性，绝对是无常性的。那么如果是恒常性，就不会变化。恒常的特点就是说是啊，最初是怎么样，后面就是怎么样。那么如果一个东西最初就是这样的，中间是这样的，后面也是这样的，它就具备了恒常的体性了。那么具备了恒常体性之后呢，能不能起功用呢？啊，肯定不能起功用。能够起功用的法就是能够起作用，一旦要起作用，那肯定要舍弃它以前的状态。它舍弃了以前状态之后呢，变成其余状态的时候，它就可以起功用了。那么如果一起功用之后呢，就肯定是刹那性的，绝对是无常的。或者就是个本体，它能够显现在我们眼神面前，只要能够显示在我们根识面前的法，全部都是无常的，啊，就是因为它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后面还会毁灭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能够显现在我们根识面前的法，都是这个无常的法，都是刹那性的，都是能够起功用的。像这样的话，就所以说因病它只是抉择这样一种能够起功用的法，至于其他的这些无实法都是假立的，对这个假立的法呢，也没必要花很多力气分析。那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或者说我们能够觉知到的这些法呢，能够起功用，我们知道它能起功用是无常的，我们就对它做衡量就可以了。所以说一切有实法也无常性轻而易举可以证实了。如果懂得以显现的方式取自相，以浅于的方式取总相的道理，必会对此理解的极其透彻，这相当于是因明论的心脏与眼目。那么在这个取境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以显现的方式的取自相，浅于的方式的取总相，这个就是因明当中的一些对于这个自相总相到在因明量力保证的第三品当中呢，对于这样一种显现取自相，浅于取总相也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什么叫做以显现的方式取自相呢？那么这个自相就是前面所讲的能够起功用的法 能够在这个根识面前，在五根识面前能够通过智力能够显现出来的法，那这方面就叫做有自相的法，啊，也叫做有实法。那么这个方面取自相的话，就是显现的方式来取，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那么这样一种跟我们眼识就取了这样一种这个色法了。那么就是说通过显现来取自相，只要这个自相的法一旦显在我们的这个眼识面前之后，在我们的眼识面前一显现啊，就是取相啊，他就说取他的方式就已经完成了，就已经彻底就已经取完了他的相了。他就你不需要了知他，你不需要产生一个分别哦，这个是一个柱子嘛，这个是瓶子，不需要这样。只要在我们的眼识面前一显了之后呢，他就已经取完了啊，都已经取完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方式来取自相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无分别的啊，它是无分别的。然后呢，通过浅微的方式来取总相。那么总相的东西呢，就是一种概念的，就比如说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虚空的概念啊，实有的概念呢、啊，或者就是说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面前，在我们脑海当中显现出来的这个瓶子的概念，这些方面都叫做总相啊。实际上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它不能真正的起作用。显现的脑海当中的瓶子是没办法起作用的，真正能够起作用是在外面的这个自相的瓶子。那么我们要取这样一种总相呢，它通过浅微的方式。啊，浅微呢，就是前面讲有两种浅微，一个是名称浅微，名称浅微就是当我说瓶子的时候，就浅出了柱子啊，浅出了其他的法，那么这个叫通过名字来浅出其他法来安立瓶子的名称。第二个就是分别念浅微，分别念浅微就是说，当我内心当中、脑海当中一想柱子的时候，一想瓶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浅出了其他法，我只是认定瓶子的相，啊，只是认定瓶子的相。所以说你要取总相呢，是通过浅微的方式来取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相通过显现，只要它存在，一显现就可以取完了。然后就说是这个总相的方面的法，你必须要浅微来取。你脑海当中认定了一个法之后呢，哦，这个时候就把它这个通过这个方式浅出其他法而取的，认定这个法而取的总相。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如果能够懂得显现的方式取自相，浅微的方式取总相，啊，必定会对此理理解的极其透彻。那么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观现实量，或者就是说是为什么在名言力当中真正的所量对境就是起功用有实法呢？对这个道理能够理解的非常非常的透彻。这个相当于是因明论的心脏与眼目，那么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是因明论当中的心脏和眼目的这样一种关系了。如果通达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显现取自相，浅微取总相呢，就对于因明的这个心脏和眼目最核心的部位就完全已经掌握到了，啊，已经掌握到了。就现在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意识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些因明的一些因明的一些这个观点呢，因明的一些常识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观现实量面前。唯一把能够起功用的法安立成所量，啊，万一把它安立成所量，因为它是通过显现的方式可以取自相，它就是显现在我们的五根识面前，这些呢都是能够起作用，这些都是无常的法，就其他的无实法以及假立的法，这个方面倒不是非常重要的。而名言本身也分为真名言与假名言两种，其中能起作用之法许为真名言，这与经部的观点相吻合。那么这个名言的本身呢，就分为真名言和假名言两种。那么其中呢，能够起作用的法就称之为真名言，这个也是和经部的观点相吻合的。那么这个真名言呢，就和前面的有实法呢，也是一个就是说相通的。那么因为就真名言是能够起作用的，有实法能够起作用的。那么假名言呢，它只是一个名真，它不能够起真正的作用。这个和经部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法身论师也说，若入观外境，我疑经不低。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法身论师他究竟的意趣来讲，他是成许为实的，啊，在英明的这个最究竟观点当中成许为实。但是如果要成许外境呢，若入观外境的意思，如果假如说要入于外境，要观外境呢，那么法身论师说我疑经不低，我是依靠经部的观点，这个低呢就是讲一个方便一个梯子或者一种这个程序的意思。那么如果不程序外境也就罢了，如果一旦要程序外境，肯定是依靠经部的观点来程序的，通过经部的梯子就能够真正的了知外境的这样一种观点。那这个经部的这个观点就像一个梯子一样，如果你要真正达到一个程序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承认的话，那么肯定需要依靠经部。那么在这个有部经部当中，经部的观点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一定要依靠经部来进行程序。对此虽然不承认隐含的外境，但对于由心所呈现形态各异的现象，必须如此进行明言分析。那么在经部当中有一个特殊的观点呢，就是有一个隐含的外境，啊，一个隐含的外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我们在程序中观专论的时候，在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境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含的外境呢？啊，隐含的外境都不存在。一个是什么意思呢？经部中的这个论师他认为呢， 当我们现在的这个取外境的时候，比如说呢，我们面前这张桌子，那面前这张桌子呢，实际上我们眼识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呢，只是看到它的一种形象而已，啊，只是形象。那么真正的这个外境，具有色法自性的这个外境，这张桌子能不能看得到呢？这个看不到的。为什么？这个是隐蔽分，这个叫做此处所讲到的隐含的外境。那么这个隐含的外境是存在的，但是呢，不能够被我们的眼识直接取。我们的眼识取的这个桌子，只是一种形象，啊，只是一种形象。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形象和我们的眼识是这个无二的。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桌子呢，它就是我们眼识的本体，是心识的本体。但是呢，除了这个心识之外，有没有外境呢？除了心识之外，有外境。那么这个有外境，谁能够知道的？通过推理才能够知道，见是见不到的，任何人见不到它的真实的外境。这个在后面还要讲啊，这个经部中它有它的这个声同决定理啊，声同决定理。那么后面唯识宗要破它的声同决定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眼识所取到的这个桌子只是一种形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眼识取的这个桌子是形象，我可以，但是我的手不是摸到了吗？我的手正靠在这个桌子上，这么明显的感觉还是一个形象。实际上这种明显，所谓明显的感觉，它只是一个生识啊，这个也是一种识。这个是识什么识呢？这是一种生识。那么这个桌子的形状颜色显现在我们的这个眼识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显了桌子的形色啊，等于是一种心识。那么我们的手靠在这个桌子上的这种感觉，这个硬邦邦的这个感觉，好像很实在的感觉，这个也是一种心识的形象。这个什么心识的形象？这个是生识，身体的一种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我们摸到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也好，这些只是显现在我们心识面前的一种影像而已。真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外境，这个隐含的外境才是真正的外境啊，才是具有色法自性的这个外境啊，这个是经部中这样承许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虽然不承许隐含的外境，法真论师也不真正承许隐含的外境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在安立外境的时候呢，虽然跟随经部中的承许，但是经部中当中合理的观点我们就安立了，那么就是不合理的观点就不承认。所以说呢，不承认隐含的外境。对于由心所呈现啊，形态各异的现象，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形态各异的现象是在我们心面前显现的啊，必须如此的进行分析啊。这个外境可以说是有的，而且显现在我们心面前。那么如果要观外境的时候，就可以依靠经部梯，但是经部梯当中，经部的观点当中所谓的这样一种隐含的外境呢，这个方面是不必要去承认的。